们现在看诗篇107篇，诗篇107篇，诗篇107篇，这一篇就到了这个诗篇的第五卷了。这一篇呢，就是颂赞神的良善，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本为善，所以这一篇也是祷告，也是看到了神是怎样的怜悯这些个在困苦当中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耶和华救人脱离苦难，耶和华救人脱离苦难。你看看神是怎么样的，每一次他们的经历都是看见耶和华怎样救他们，怎样救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人在苦难中，在各样的苦难中，不同的苦难中，只要呼求祷告，神就垂听。一节到二节，这小段是蒙赎聚集，因为这第一小段是告诉我们蒙神救赎，同心聚集，不致流浪，不再流浪了。这一段看见很多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哎呀，都聚在一起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至少有这样的一种聚集，这样的聚集免得他们漂流，就不再漂流了。所以蒙神救赎，同心聚集，免至漂流。这是第一小段。第一段我们看啊，这第一段就是前几节圣经。这个聚集，我想目的就是同心祷告的一个聚集。有聚集才有同心的祷告。如果大家都分散，从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你说怎么祷告？所以这个聚集就是为了祷告，为了预备前面的道路，使大父亲早日来到。所以这里第一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这又提到拿鸿书了。拿鸿书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他认得那些求告他的人，他都认识，他知道，就是说他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所以这里告诉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我们怎么祷告？他本为善，所以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本身就是善，他本为善，所以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才要聚集在一起。弟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求什么，我们抓什么，就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要赞美他，要赞美他，要聚集在一起。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个话，大家在一起啊，我们本身都是属民，就蒙神救赎的民，救赎的子民，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可见呢，这些人是经过苦难，经过被掳，从敌人的手里被救出来了，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哪里来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这就不用说国家了，那就是说从各地不同的地方被召聚而来，来做什么？没有提做什么，来祷告，来同心合意上马可楼，为了等待前面的复兴需要聚集，这是最宝贵的一点，都召聚来的。从哪里来？从东来不够，从西，从南，从北，从不同的方向来。所以我们的人也是这样，神给我们正是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到了时候神会聚集。所以我们要求主也给我们有聚集，让我们不能一直是分散，给我们有聚集。我们要同心祷告，同心来什么呀？ 来安排神的工作，神的一切，所以需要祷告，需要聚集。这是一段，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是第四节了。第四节，四节应该到32节，这一段是蒙主搭救，当报恩。这一段里面的内容很多啊，我们说一下，这一章圣经一共是包括2大段，而每一段里头有几个小段。第一段就是4节到32节，4节到32节就是盟主搭救当报恩。第二段就是33节到43节，33节到43节这一段是当思想留意神的作为，要思想留意神的作为，一共就这么2大段，而每一段里面有包括了一些的内容，等会我们再讲，再有的其他的内容。所以第一段就是4节到32节，所以就蒙主搭救，所以当报恩。怎么蒙主搭救？接着我们看，就是4节，我们看一下4节到9节，4节到9节这段就是蒙拯救脱离捆绑，这是一段。4到9，10到16是蒙神拯救脱离铜门铁栓，铜门铁栓神都把那个砍断，这是第二段。第三段17节到22节这一段，蒙神医治不治死亡，这个人简直都要死了，后来蒙神拯救，蒙神医治不治死亡，这是第二段。第三段23节到20节这一段就是蒙神带领平风静浪，在大风大浪当中主怎么拯救，大风大浪中主怎么拯救他，这就是第一大段。那么底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是33到43，当思想留意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括弧就是慈爱。这段里他们又有反复，又有犯罪，但是他们也蒙了神的怜悯，以后神给他们能够转过来。所以从33节开始，33节以后使江河变为旷野，你看可怜吗？本来是江河，后来又变成旷野。但在这段里面最后就是神恩待他们，使他们怎么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以后他们转过来这个过程我们等会就说他们是怎么经过一些个痛苦转过来，以后是使得他们能够生养众多。还有一段就是38到39，这一段也是因为犯罪而痛苦，最后他们经过了无路之地，最后呢漂流，经过漂流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蒙恩了。这个下面就讲他们以后怎么蒙恩的，就这么2大段。我们现在看一下这2大段，所以那就是我们现在从第4节开始看。从4节，他们在旷野漂流，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你说他这个日子是不是很可怜呢？困苦到极点。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每一次都是在苦难中，太难了，没有办法了，哀求神，哀求神，神就答应。所以每一段都有但愿神怎么赐福给他们。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在可居之地能够居住在城里。这不是奇妙吗？以前都没有地方住，苦难中啊，哀求啊，心里发昏呐、啊，又饥又渴呀、啊。你看看这么可怜，但是他们呼求神，结果神怎么答应的？下面就是神如何的答应他们，就是第几节？这是第八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神答应了，所以他们感恩的不得了，夸夸称赞。因为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到饱足。这不是吗？神就答应他们的，使他们能够得到美物，能够得到美物就是得到了饱足。这就是神是怎样的答应他们，这是一次。下面还有一次，就是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你看看他们怎么呼求，怎么样蒙神应允。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因为什么？被困苦和铁链捆锁。那这些人一定是犯了罪了，坐了监牢了，是因他们违背神的什么？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神用劳苦来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又是苦难中哀求，是不是？所以每一次都是在苦难中哀求的时候，神就怜悯。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难免都有苦难，那都有神的刑罚，都有一些个挫折，那你怎么办？哀求神，认罪悔改，哀求神，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就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面把他们领出来，折断了他们的什么绑锁。所以下面要感恩了，下面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一段跟前面一段很相似，就告诉你，你蒙了恩以后你该如何，你别忘记感恩。有的人感恩都没有，都忘记了。要知道感恩，要知道赞美，因为是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钻，才救你出来。就是说神怜悯他，他得到了释放。本来是在黑暗中，在死荫当中的人，神拯救，神怜悯，使他得到释放。这是又是一次。下面就是蒙神医治，不致死亡，这又一次。下面就讲了愚顽人，愚顽人呢，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受苦处，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临近死门。这个人要死了，没有办法了，结果也是苦难中哀求，临近死门了，你想吃饭也吃不下去。所以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神的拯救来到，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这一段完全是感谢神的拯救，神使他们在死亡中能够脱离。很多人有这些个经历，是吧？已经都没有希望的人了，结果神救了你，你说这是多大的恩典，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啊，拯救了你，你要感恩呢、啊。所以底下，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来什么呀？来称赞他，要值得感恩，要值得赞美。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这还要再加一句，你要感谢祭献给他，你还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所以为什么我们赞美会很要紧呢？要站起来呀，要赞美，要感恩呢，要欢呼啊。这又一次，下面一次就是在海浪中了，蒙神，这次就是蒙神带领，平风浪静，平风静浪，风也停止了，浪也停止了，就在海上坐船。这是一段，这段更是稀奇了，在大水中经营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在深水中的奇事。经过有的地方真是很深呐、啊，深水中神行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就也都扬起，上到天空，又下到海底。是啊，这个浪起来的时候，一会儿翻上去了，一会儿又下来了。他们的心因着患难便消化，他们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这就形容这个日子不好过呀，太难受了，晃来晃去，有的人还吐啊。我们过去到温州，我来美国之前，温州那时候没有火车，是吧？每次我去，我都是难受的不得了，晕的不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吐。他们的智慧无法可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只有这个办法，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得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你看奇妙吗？只有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风浪来了，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其实耶稣是故意睡，结果他们把耶稣叫醒，平息风浪，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就到了所愿去的海港，这不是奇妙吗？不知道多少次这些行海的人的心在艰难中呼求神，神就帮助。下面又是感恩的话，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的这个奇事，都要称赞他，都要感恩，都要赞美。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是吧？就是说不能忘记他的恩典，要一件件一桩桩要数算，要赞美，要歌唱，要认识神的爱，要牢记神的爱，而不可忘记他的爱。这是一大段结束，下面就是第二大段开始，33到43。当思想留意神的作为，这段里看见他们又反复又犯罪又失败，但是神还有怜悯，神还有恩典。哪怕你犯个大罪，你只要痛悔，神还有恩典。所以这一段是34节开始，这里说什么？叫水，他叫水变成干涸之地。哦，前面一句使江河变为旷野，你想想，本来是江河，这很多的河流啊，很好啊，结果变成旷野了，荒凉了，荒凉的像个旷野一样了，叫水泉都变为了干渴之地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是肥地也变为碱地，也是不好啊，没有肥地你怎么种，什么都种不了。这都因其居民因为有罪，所以造成这样光景，有罪，有罪，所以就不恒通，有罪就变成碱地了，有罪江河都变成旷野了。但底下呢，你看它是旷野就变为水泉水潭，叫旱地就变为水泉，怎么变成水潭水泉了呢？那就是认罪悔改，就是认罪悔改了。所以结果神就又怜悯他们了，他使得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底下又种这个种那个，神又恩待，神又祝福了，种田地，栽葡萄树，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 所以又蒙恩了，又赐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这就是一小段，本来都干旱了，什么也没有，这个江河都变成旷野了，现在神给他们蒙了恩典了，结果呢又蒙赐福了，生养众多，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说要知恩感恩，要蒙了恩以后别再忘记，而且要感恩，要纪念神，不能够就这么就忘记了。下面呢，下面又一段，又是讲到又犯罪了。他们怎么样啊？因为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卑下，可怜了，什么都没有了，又卑下了，谁都瞧不起你了，使君王蒙羞被辱，被辱，君王都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地无路之地漂流。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漂流了，荒地了，蒙羞了，什么都没有了，卑下了，底下呢又转过来了，底下这是最后一段了。最后呢也是他却什么呀，将穷乏人安置在哪里，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得像群羊群。下面就是好起来了，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塞口无言。所以我们不要做罪孽之辈，我们不要又犯罪又得罪神，我们犯罪快点回转，难免犯罪，人一点不犯罪也不大可能，但是你要回转，要回转，让我们成为正直人，看见就欢喜啊，不要做罪孽之辈。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你要留心啊，你要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就是这个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人，那你就会思想，要思想要留意怎么错，要哪里改，哪里错哪里改，是吧？要回转，也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最后就是慈爱，就因着耶和华的慈爱，所以再次怜悯，再次施恩，再次使他们能够蒙恩，不至于再卑下，不至于再这样可怜。所以到最后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只有神的慈爱。那你怎么，你要回转，你要痛悔，你真正要哪里失败，哪里要起来，真正彻底的回转就蒙恩。那最后就是你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只要你悔改，只要你谦卑，那神的恩典就一直还要留给他们，还要使他们蒙保守。所以这一段里我们提出了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回转呢？怎么样嘛？就在失败中，在软弱中，或者在苦难中，在遭遇当中，你祷告神，你抓住神的话，是吧？我们在新约里有很多神的应许，抓住求告神，神就怜悯，神就施恩，不要就这么等在那里，或者是一直犯罪，一直得罪神。有的说是有跌倒失败软弱，又卑下了，又起不来了，那你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回转？我们看几处圣经让我们知道，第一处就是雅各书，新约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试炼中还要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话就是试炼，就是苦难中了，熬炼当中了，你要以为大喜乐，而且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才会生出忍耐，忍耐是经过苦难，经过试验生出来的，信心也是这样，信心也能够生出忍耐，那你信心一直坚强，一直能忍耐到底，那你就蒙恩。所以忍耐成功，那你就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还有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就后面，彼得前书这也有很多宝贵的话，彼得前书的第一章6节到7节，6节到7节，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有的说真是一点喜乐也没有了，就是忧愁。但是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能坏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怎么就能够蒙恩呢？那你就是信心要经过试炼，就能够生出忍耐来。忍耐，你要一直忍耐到底。结果你看，你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你这个信心呢，就能够什么呀？比金子更宝贵，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要经过试验，那你这个祷告，你求到哪里就能够得到。要经过什么？就是经过认罪，经过认罪，经过痛悔，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这就是告诉我们，主的话是最宝贵。还有就是希伯来书4:15，在希伯来书里很多宝贵的话。4:15也是我们平常喜欢唱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些话都是非常宝贵，让我们知道主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力量。你运用这些话，你就能够得到力量，就能够哀求神，就能够得到神的回答。最后一段就是希伯来书的12，这里特别说，我们就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效法主是这样的学习，要学习忍耐。我们真是太多的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多少宝贵的见证，多少宝贵的信心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只管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奔前面的路程，就能够得胜。像这个诗人一样，这个诗人你看看多少的难处一件件，但是他能够靠主得胜，每次都有神的帮助，神的回应，所以他才能够得胜。就到此了。